克罗索生物科技公司。这个公司的业务是什么呢？叫做去灭绝化 （de-extinction），字面意义上就可以理解，它要干的事儿就是把地球上已经灭绝的动物，利用最先进的生物科技，试图重新复现出来，再度让它们能够活跃在地球上。当然，这种目标的动物不能灭绝的太久远，太久远我们已经无法追溯它基本的基因信息。最好呢，还有和它亲缘关系非常近的生物现存于地球。这样呢，即使我们获得它胚胎之后啊，可以有利于繁殖。它们有很多目标了，包括提出的渡渡鸟，包括袋狼，但是这些都有一些问题，比如鸟类的早期硬壳问题，有袋类的袋里边孵育的问题。但是真正让它们出名的是它们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复活目标，体型巨大的猛犸象，就和他们公司的名字一样，克罗索就是巨大的意思。这个消息一出，大家立刻想到了侏罗纪公园。他干的事儿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比起侏罗纪公园里的情节设定，复活猛犸象要更现实一些。首先呢，它的近亲现代大象就活在地球上，再有猛犸象的基因也比较容易获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的基因技术，至少在理论上确实提供了这么一条可行的路径。侏罗纪公园上映的1993年，其实那个时候完全还停留在幻想层面，你的技术达不到。中间缺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2006年日本学者山中伸弥提出的诱导干细胞技术。你要是没有 iPSC 技术，这个路径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即便是有了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之后，后面延续的一些瑕疵问题也是在稍后，经过了10多年，人们才陆续找到解决方案。所以至少我们现在理论上的这条路径是存在的，思路也比较明确，就是我们利用已经确定的古代猛犸象的基因跟现代亚洲象的基因做比较，看看基因发生了哪些改变，尝试得到现代大象的干细胞，把这个干细胞的基因进行编辑，把我们寻找到的二者的差异调整为猛犸象的情况，再重新在大象体内繁殖生育，就得到了一批新的猛犸象。繁殖的数量必须跨越一定的门槛，你不能太少，太少的话，基因多样性是遇到挑战的，即使生出一个两个这样的猛犸象幼儿也是没有意义的。猛犸象这种方式催生出来的个体，是不是真正的过去的猛犸象呢？这有很大的争议。可以肯定，它一定与过去的猛犸象不相同，因为你利用基因测序和比较技术，想要确定所有的古代猛犸象真正的全部特征，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可能一些关键的特性，例如长牙，例如毛茸茸的厚厚的毛发，这个呢是可以再现，外观上或许比较接近。啊，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功能性猛犸象，就是大体上像样子一些主要的特征是符合的。好，那不管怎么说，这些功能性猛犸象有这么一条方式可以生产出来，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得到现代亚洲象的干细胞。如果没有这个，其他也就不要再说了。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克罗索公司做到了这第一个里程碑，他们终于得到了亚洲象的干细胞。有人说这简单呢，亚洲象目前存活呀。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应该是3万到5万头，你直接从这些大象身上获得它的胚胎，然后提取干细胞不就行了吗？这简单多了，当然这是可以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种群呢，你想随时找到它已经受孕的母象，就机会很少，并且你还要打扰这些野生大象的栖息活动，所以这个研究团队不愿意这么做，成本也比较高。现成的放在这儿，有 iPSC 诱导干细胞的技术，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尝试一下。我们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胚胎干细胞就是我们最开始的原生细胞，它是一种万能细胞。从干细胞开始，它们开始不断分化，变成具体的功能性、特异性的细胞，形成生物体的组织、器官等等，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iPSC 是由我们成体细胞诱导逆向还原出来的干细胞，它接近于胚胎干细胞的能力，所以做得好的话，对有些物种它就可以替代胚胎干细胞，可以进行后续的组织发育和合成。06年山中伸弥呢，他就是做到这一点，他做的是小鼠细胞。后来的研究者呢，逐渐在不同的别的物种当中也做出了 iPSC， 包括人的、包括马的、牛的、猪的、猴子的、白犀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大伙开始觉得亚洲象的 iPSC 的得到应该也不比其他物种更困难，但是结果证明不是这样的，确实要难得多。现在要想生成诱导干细胞，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山中伸弥当时提出来的，把四个关键的胚胎调节基因插入到成体细胞当中，就可以把成体细胞重编程，还原为胚胎状态。这个方法呢，就是对刚才我们说的后续很多的物种都是有效的，山中伸弥也是靠着这个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逐渐的，人们发现这个方法是有缺点的，就是这四个调节基因可能会残留下来， 那后续的发育就会被这个残留基因所干扰。因此呢，稍后的学者就开发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化学混合物法。这是通过激活信号通路来执行类似的功能，就是通过信号通路的调节也能够重编成成体细胞。这个方法的好处呢，就是没有基因残留的问题，化学物质你只要把它清洗掉就行了，干细胞就可以做它该做的事情了。克罗索呢，对这两种方法运用到大象细胞上都进行了诱导尝试，发现如果单独的用一种方法都不适用。他们用标准的重编程的测试手段进行了多次的努力，结果都是失败，得到的重编程的结果要么是不出现，要么是不完整。最后呢，他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两种方法，化学物法和四基因调节法合到一起，首先把细胞暴露在化学物当中进行重编程的一部分工作，接着呢再进行四基因的调节。整个的催化过程花了2个月的时间，这远比小鼠当年的 iPSC 的得到只用5到10天要慢得多，比人类的诱导多能干细胞3周的时间也要长很多。这里边呢，跟大象的一个独特的生物现象跟它的基因有关。生物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皮脱悖论。癌症就是因为细胞异常造成的，那么患癌的几率肯定是和你细胞的数量高度相关。大象的体型如此大，它的细胞是非常多的，如果细胞一定数量之下按照一定的几率会出现癌变，那么大象癌变的几率应该比体型小的动物高得多才对。但是我们恰恰相反，大象患癌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它以细胞总量100倍于普通人类，却有更低的患癌几率，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被称为皮脱悖论。那么它的解释呢，现在也比较明确了，就是关于 P53 的肿瘤抑制基因。 P53 基因呢，是有助于减缓细胞分裂的速度，而且往往在细胞出现异变之前，会让出现问题的细胞迅速的死亡，这当然就会克制癌症的出现。而我们又发现许多的癌细胞它具有消除 P53 的能力，它通过开关突变把这个抑制自己的威胁给消除掉。所以人类呢也是有 P53 的，但只有一个拷贝，而大象呢还有29个额外的 P53 拷贝，它的这个基因位要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象抑制癌症的能力更强。但在这里，克罗索公司的目标它就是要让干细胞分裂，如果 P53 发挥作用的话，它也会阻止潜在的干细胞的分裂，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制造大象的干细胞诱导干细胞很难。整个研究小组呢就一直是以 P53 为目标，使用干扰 RNA 来阻止它的作用，要么呢就是引入其他的编码抑制 P53 产生这样的蛋白质。当这些干预手段用上去之后，终于产生出了想要得到的 iPSC， 大概每2天分裂一次，可以表达干细胞当中预期的所有的基因改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得到了诱导干细胞之后，我们有接近胚胎繁殖能力的细胞了，是不是就可以繁育个体了呢？这里面的技术困境还非常的多。假使真的适应了现代象的这样的一种结合，得到了功能性猛犸象的婴儿个体，那它该怎么繁育长大？它的初始数量得有多少？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会不会有影响？这都是一系列困难的问题。所以现在只是取得了一个很小的里程碑而已。